在八十四面，八十四面倒数第二行，第四行，啊，倒数第四行，因为前面讲善根法性，这一段讲业障法相，啊，二者三昧中若有业障法相，这指过去不种善根。何为障法呢？一开四种，啊，一者昏沉暗蔽业障法相，啊，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。这个一念佛一度经呢，就是昏沉了，啊，就打瞌睡了，精神提不起来，要睡觉了，啊。他不念佛，不读经啊，哦，他精神十足，一念佛就不行了，啊，确实有啊，确实有这种人呢，啊。他晚上睡觉啊，当做催眠区，念几声佛号他就睡着了，这业障啊。那个善根现前的时候，这个佛号越念精神越大，啊，不念佛的时候没有精神的，啊，那精神的时候振作不起来的时候，念几声佛号精神就振作了，啊，那是善根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散乱啊，妄念散乱业障发现，这个情形这两种啊是最普遍的，啊，还有一种人念佛，他不念佛的时候没有妄想，越念妄想越多，他不知道妄想从哪里来的，越念妄念越多，念到他最后恐怖了，害怕了，不敢念佛了，啊，其实他不知道。他不念佛的时候啊，妄想就是那么多，他怎么他没有觉察，他不知道，这一念佛的时候想把这个念头集中才发现，并不是念佛的时候他妄想多，啊，是念佛时候在发现妄想那么多，啊，如果说念佛的时候妄念多了，没有这个事情。啊，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也许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啊，所以你要觉悟，你不要害怕，啊，怎么办呢？佛号一直念下去，啊，妄念随他怎么增长，我佛号一直念下去。对治的办法就是把你的精神注意力注意在佛号上，妄念再多不要理他，随他去，这个样子你念佛功夫渐渐得离，妄念自然一天比一天减少，啊，千万不要注意妄念，一注意呀，啊，妄念就更多了，啊，就是不要理他，他就没事了，越理呀，啊，麻烦越大，啊，根本不理会他，啊，注意到佛号，集中在佛号，啊，我们注意佛号，不理会呀妄念，用这个方法来对治，啊，那个这个散乱业障重的人，如果对治有效的话，大概在两三年呢，这妄念就少了，啊，两三年就会少了，啊，在一支香，通常一支香是一个半小时，啊，一个半小时这个念佛当中啊，会有两三个妄念，啊，那个功夫就相当好了，啊，一支香里头完全没有妄念，你的这个念佛功夫啊就及格了，功夫成片啊，就到了功夫成片了，啊，那么一支香里面还有十几二十个妄念，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啊，不足以为稀奇， 要努力啊，一定啊，努念到啊有两三个妄念起来的话，你与这个功夫成片很接近啊。所以念佛功夫得力不得力了，就看你的昏沉妄念还起不起来啊。从这个地方看应，不要问人。那么第三呢，我今我想学佛啊，一切这个外面境界的障碍啊，怎讲将如定时，虽无啊，这个一段呢，在八十五面第二行三者啊，第三个字三者，握紧逼迫业障法相啊，将入定时虽无妄念而有握紧啊，或见分离，或闻整齐，或无投手，或堕山海，如是逼迫令其进步，作法道心障碍不起啊。这个现象呢，在现在我也听说很多啊。这个障碍从哪来的？是你过去世的一些冤家债主啊，历劫冤亲呢，看你修道，他来找你麻烦啊，他来现这些相啊，叫你看到许许多多恐怖的事情啊，你不敢修啊，这个要发愿啊，把自己所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们，叫他不要障碍，我成就了对你们都有好处，那利益呢分给你们共享，他就不障碍了啊。所以这个回向呢啊，天天回向呢，在这回向记里头说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，要真正有这个心呐 啊真正去度卧道的众生啊，历届冤亲债主，因为我们自己修学弘法，哎，他带利益，他不但不会障碍啊，还来护法，还来护持，他的好处嘛啊。如果我们只修功德自己享受啊，不分给别人，那就麻烦大了啊。这是讨债的、抱怨的了，都来了，哎。麻烦大啊。那么第四种呢，就病死苦恼业障啊，这个法相啊，说当念佛时虽没有前面这些境界，没有这个我恐怖的境界，而身忽然生住疾病，苦恼不断，或为世间种种事物牵连不断啊，因是无生不能证入。这个常常有啊，比如说我们好心啊要参加这个讲座了，忽然有别的事情来了，搞得我们不能去了啊，或者是生病了，这都是业障啊。总而言之，你发心学佛，发心念佛，发心修道啊，会有许许多多的障碍，叫你不能顺利的去修学。那么这是把四种四大类的障碍说出来，这都是过去生中许是业障现前。底下呢又开出四种对治的方法啊。那么看看呢，如果有必要，我们下一堂课了跟诸位溜溜的说一说。这一段呢，确确实实相当的重要啊，相当重要。这位同学啊问的是，法无定法，此一理念 如何才能不执着？这个法呢，从本体上来讲，它是无法，本体空寂，是没有法的。这一切法从哪里来的？一切法是从变化当中来的，变它是不定的，这段事情佛经里面说的很多，说的很透彻，本来没有，为什么现在会有宇宙，会有人生，会有森罗万象，这些东西是无中生有，根据什么道理生的，什么方法生的，这演变的经过又如何，这些在佛经里通通有非常详细的说明。那么说明的最详细的就是唯识，唯识可以说专门研究这个东西，那么说在纲要里面，这个楞严呢说的就很清楚，就很明白，所以 佛法里的常说开智慧的楞严经，楞严经开什么智慧呢？宇宙人生的根源，宇宙人生的来源，宇宙人生的演变，楞严详细的给我们说明，给我们研究讨论。楞严经文不长，虽然只有十卷，大概总共就6万多字，就6万多字，在今天这个一般书本的小册子，小册子，不算长的这个文字，但是它有很深的深度。我们读楞严经不太容易体会，那么这就是一定要看注解。希望古人呢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。注解，古德的注解也有相当的深度，而且楞严经注解多，我知道的差不多将近100种，那么我所看过的大概有30多种，所以这事就相当相当的困难，古注里面可以说以长水苏为代表，这个长水是宋朝时候人，那么这个本子有没有单行本流通我不知道，好像在台湾没有印过这个长水的苏，台湾印的楞严经的本子不多，我在台见到过的时候有交光大师的正末疏，在台湾能看到的，这是明朝的时候，明朝注解也是楞严经权威的注解，那么有孙中侠的直解，也好，他那个直解是简单扼要，简单扼要是相当好的一个本子，这是早年间的 是台南庆芳书局出版的，啊，孙中侠的侄子。那么近代的呢，就是云音法师的注解，由于白胜法师提倡啊，这个在台湾《楞严经》注解里面呢，可以说是流通最广的，啊，是一部啊很好的注解，深入浅出。云音法师是近代人，啊，所以我们研究《楞严》呢，从他这个注解下手非常的理想，啊，云音法师的《楞严经》讲义，啊，《楞严讲义》。另外，在台湾出版的还有守培法师，啊，好像是守培法师的，有个《楞严经》的注解，那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，啊，这也是近代人的，啊，近代人，他这个观点看法的时候，跟别人有点不一样。还有一种注解，也是最近这几年在台湾流行的，就是海仁老和尚的讲义，啊，这从香港传来的，啊，值得做参考，啊，有海仁老和尚也是近代人，啊，您1978年呢圆寂的，啊，在香港圆寂，我跟他老人家见过一次面。啊，也是讨论的《楞严经》啊。那么他圆寂的时候90多岁，啊，他一生呢专门研究楞严，啊。那么这说的很详细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是一切法了从心想生，这个是原理。像大经里面告诉我们。唯心所现，啊，宇宙人生生罗万象这个现象啊，是真心现出来的，啊，真心是体，有体当然就有相，它会现象，啊，这个相呢它起变化，如果没有变化的相呢，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诸法实相，啊，那个就不起变化了，啊。那么之所以这个相会起变化，它怎么变化呢？是随众生心变化的，啊，随众生的心想啊，它变化，它就变十法界。十法界是总说，是在讲呢无量无边的法界。也可以说真话，一个人是一个法界，法界无量无边呐，实是归纳了无量无边的法界，归纳这十大类呀，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啊，所以这个法界是随着自己心想在变，你想。他哪有一定的变法呢？这没有一定的，因此佛说法呢也就没有一定，就好像那个大夫治病啊，大夫治病处方有没有一定呢？没有一定，这要看你身是害什么病，我给你处方下什么药，没有一定的啊，不可能说有一定的处方来治一切病，那是蒙古大夫准把人治死啊！所以李老师以前说了，哪有一个人啊按照处方害病的？你们有没有听说按处方害病的？没有啊！因此佛就无有定法可说啊！佛说一切法呢，是看众生的心想。就是应病与药，药到病除，遇到佛给你说法针对着你的毛病啊，你如果接受了肯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那真的是药到病除
啊，所以见效很快。佛不再世了，这后世这些佛弟子没有佛的神通道理，所以啊，戒淫众生呢，往往不契机。啊，给你药了，那个药未必有效。啊，所以这药虽然有，治不了病。啊，不是药不好，是不对症。啊，今天这个经典《八万四千法门》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给一切人开的处方，不是为我们开的。我们今天读这些经典，用这些方法，对治不了我们毛病。那烦恼断不了，智慧开不了，明心见性也达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处方不对症。啊，可是佛毕竟啊，非常非常的慈悲。啊，这些处方我们只能做参考。啊，不是为我们讲的这个经。那么佛慈悲在哪里呢？他也考虑到后世啊，他老人家不在世了，后来还有很多这毛病很深的人，业障重的人怎么办呢？所以特别留了一副啊，是什么病都可以治的这个方子，决定有好处啊，决定不产生副作用的。这个处方是什么？就念佛法门啊，这是不管你什么毛病，你用这个法门的时候都可以对治，只要你相信啊。所以这个方子才是第一处方啊，不但释迦牟尼佛用了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用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在法无定法里面呢，它有个定法，这个定法呢就是念佛法门，特别是持名念佛啊。无定法里头它有个定法啊，定法里头又有不定法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在这个一切法里面，我们知道啊，一切法本身不定啊，所以佛说法就不定。啊，那么这个念佛法门它为什么成为定法？你一定要读无量寿经，你去研究大经啊，大经呢还要研究注解，因为大经的时候我们看不容易看到啊，字字句句里面都是无量意啊，一定要研究注解啊，然后你才能体认呢，这个法门呢是一个特别法门啊，是总治万病的法门啊，能令呢九法界众生极甚成佛的不二法门，这样才能肯定它，你才会发心呢去修学它。这位同学问的是魔是什么？与鬼呀，又无分别，魔跟鬼有分别啊？什么叫做魔呢？魔就是障碍、折磨的意思啊，叫我们生烦恼，叫我们不自在啊。魔这个字的原本的字啊，是折磨之魔，这个下面是个石头。是个石头，折磨的磨。你看古代的经典里面写的都是用折磨的磨啊，把那个石头去掉换一个鬼呀，这个古字里头没有，这个字新造的。什么人造的呢？梁武帝造的。 梁武帝说这魔太可怕了，就像鬼一样，所以把这个字、改了啊，造了一个仙字啊。那么以后呢，大家都用这个，用这现在写的这个底下有个鬼这个魔了啊，好像很恐怖的样子啊。所以要晓得啊，魔不是鬼，魔是折磨啊。我们现在身心呢受折磨的时候，都叫做魔。因此魔呢有四种啊，就是有四大类啊。这个八大人觉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，四魔，有五阴魔，有烦恼魔，有天魔，有死魔。这个四类魔啊，三类啊属于我们本身的，只有一类也是外面的，叫天魔啊，是外境的啊。五阴，我们自己这个身色受想行识五阴组成的这个身，这个四大五阴不调，我们就受这魔了，受什么病苦的这魔啊。病是魔啊，啊，所以像五阴魔啊，就是讲的病苦啊。如果四大调和，我们人就不生病的啊。所以这个活这一个字啊很重要啊。儒家注重活啊，活为贵呀，《论语》里面告诉我们啊，世间什么贵呀？何为贵呀？我们佛法里面基本的戒条六合敬，我们写的那个牌子挂在后面，何啊，何为贵呀？何就天下太平呐、啊！啊，我们这一次到这个北京看这个皇宫，皇宫里面主要的三个殿，三个殿都叫何，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。你看看古时候啊，无论自己与同治国家注重这个和啊，啊，不和就有暴乱，就有暴动啊，大家都不安啊，社会人心都不安啊。所以日本人他的精神就是和，他的民族叫大和民族啊。他的和从哪里学来的？从中国学去的啊，成为他立国的精神。我们今天把这个字忘掉了啊。所以能做到说身心调和啊，五阴就正常了，就不叫做魔了啊。烦恼什么啊？第三，烦恼什么啊？烦恼怎么产生的呢？从贪嗔痴产生的。啊，你没有贪嗔痴，你就没有烦恼了。啊，你贪嗔痴，这个成分的轻重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你烦恼的轻重。啊，你贪嗔痴轻，你的烦恼就轻；贪嗔痴重的，你的烦恼也重。啊，是烦恼魔啊！啊，因此把贪嗔痴看作三毒烦恼啊。一个人贪嗔痴越淡薄，那么你这个魔障啊就越少啊，魔障也轻。贪嗔痴要是重的话，那你的魔障就重啊，你就要受很多的苦难啊。那么第三种本身的魔是死魔啊，这个是没办法。那么死成为魔障呢？我们修行修到一个阶段了，还没成功，死了啊，这一世修行呢白费了，来世再来吧，来世又得从头再来啊。说老实话，我们修行不止这一生的，我们过去是生生世世修行，努力继续不断地干啊，干到有什么成就呢？你现在想一想就晓得了。你才晓得死魔之可怕了啊！这一个生死，一个轮回啊，前功尽弃。